哎，金然，最近我看到两则对华人影响很大的消息。
嗯，
那其中一则呢是说美国政府啊，他要把外国人工作签证，通常就是称作 H1 的签证，
嗯，
配额呢要从一年的195,000份一下子缩减到65,000份。
哦，
另外呢一个消息是说加拿大呢，他宣布更改技术移民条例，分数线呢反而是降到67分。
那按你这么说呀，这样一来，那在美国待不住的这个科技人才，会不会都跑到加拿大去了？你想这个美加两国，它这个移民政策这两年好像是经常在有调整哈。
是啊，911之后，美国人对这个移民的态度啊，本来就有一些变化。
嗯，
那再加上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人自己呢找不着工作，
嗯，
所以呢，美国国会呢，他就决定要缩减外国人这个工作签证配额，用来保障美国的劳工权益。
这种做法可是很有争议性的，
是
啊，许多高科技公司呢就很反对这种更改。你像这个英特尔、惠普啊这种大的美国公司，它本身呢就雇佣了这个大批的在美国获得了学位的这种高科技人才。
嗯，这种签证呢一般影响最大当然是高科技人员。
嗯，
你像许多留学生啊或者已经在工作的这个外国人，如果申请不到这个签证，那他就要打道回府了。
这个在美国生活啊，有时还是挺有压力的。
是
啊，像在这个加州的这个硅谷的华人，本来呢，他们最近就面临着这个失业的这个困境，那这一下又有失去身份的危险了，那真是雪上加霜了。
硅谷可以说是集结了这个华人的科技精英了。
是
啊，那这个新政策对那里华人的影响应该也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请我们在加州湾区的记者张芬采访了几位华人和外籍人士。
嗯，
那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看法。
And I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pproaching this wrong. That,
我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虽然经济是在走下坡路，但不应该削减移民签证。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把钱都花在战争上，那是会花很多钱的。他们削减的恰恰是我们需要的。移民对我们现在能成为这样一个好的国家是有贡献的。现在的这种移民政策对经济会是一个打击。
How good we're doing right now.So with what they're doing right now, if this passes, then that's going to be a pretty big blow to the economy, especially in the Silicon Valley.
我来的时候是 L1, 然后现在就是我在转 H1. 现在觉得这个影响，我想影响是会有的啦，因为我听说是就是如果65,000个名额的话，它按照现在的预期，它会到明年大概6月份这65,000个名额就用掉了。如果就是说这公司还是有这个需求，如果还有人需要在这边工作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没有拿不到这个 H1 的 visa， 没有办法在这边工作。我想这个会影响美国经济的，虽然说美国现在这个失业率很高，但是我想这个首先是我们这些 H1B visa 的人，这些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是就是在做 job 上面说他可能比较有竞争力，然后那个比较 qualified for 做这个 job， 那他们这些 job 的 productivity 呢会比较高，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名额下降或者限制那个移民的人数，会对美国的经济呢会产生一点影响。
其实它并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嘛，本质的问题应该说是现在经济不太好，对吧？应该说是他们认为就是说 H1B 在抢美国人的工作，但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嘛，因为我们从看到的消息是说那些大公司，比如说 IBM 啊这些大公司，他们都在印度啊中国啊建这些分公司，是吧？是他们把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印度和中国。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对，所以实际上不是说限制 H1B 的名额的问题，而是说怎么样把这些大公司吸引住，让他们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的问题。
美国呢一向是有这个民族大熔炉之说啊，近年来呢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反移民的声音。一些专家的看法呢是这个美国啊首要要考虑的现在是这国家的安全。
其实啊，在美国政坛上，移民政策历来是热门话题。
嗯，
我看有文章说呢，就是许多人的这个立场啊，简单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
哦，
一类就是移民有益论，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移民有害论。
啊，你说的这两类人，他们各自的论点是什么呢？
移民有益论呢，它是说外国移民的流入呢，使得国家得以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像人口老化呀。
嗯，
另外呢，移民呢还可以为经济注入活力。那移民有害论呢，它就说是外国移民夺取了当地居民的工作。那有的稍微偏激一点的呢，他还说这个外国移民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
我觉得说这个移民有害啊，可能是这个用词稍微重了一点。有人对这个移民是有疑虑的，但是呢，也只是认为应该限制这个移民的数量。那还有一类人呢，他是说美国确实是需要这个更有效的措施来过滤这个移民，但是呢，并不需要来限制这个移民的人数。
不过我是觉得啊，这个移民有害论的这个持着观点的人，好像主观性比较强。那移民有益论呢，它是有不少数据支持的。
你说什么？
你像前一阵啊，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中心，他就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人才争夺战》的报告。里边呢，他就举例说，在加州硅谷，中国和印度移民创办的公司，仅仅在2000年，他就创办了，就是创造了70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他的销售这个总值啊，要达到195亿美元。
那现在这个移民政策这样一变呢，那受影响的这些人，我想他们应该赶快想这个应对的办法了。
是，很多人呢，恐怕都有同样的问题。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专门就美国这个政策采访了一位有十几年办移民经验的华人律师，他叫李维。那请他来给我们答疑解难一下。
9.11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有很大的变化，它体现到一些新的规定上。你比如说，对学生签证，它有一个叫 Service 这样的一个注册，特别注册的规定，它目的就是为这些入境的学生呢进行背景的调查，还有他们的行踪，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这样移民局有这么一个监督监测的这样一个功能。在今年10月份，很可能将实行一个新的劳工证申请的程序。这个新的程序呢，目的呢就在于缩短处理的时间，减少文件寄来寄去的这种传输量，而且能够真正做到使在美国劳工市场非常短缺的这样的行业，这样的申请人能够尽快的得到劳工证，而使那些市场上并无短缺的人呢，申请将会非常的困难，拖的时间也可能要长。根据我10多年的做这个移民法工作的经验来看，尤其是中国人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移民上缺乏计划，来到美国以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他们失去身份。所以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事先有一个想法。那么你还没有来到美国呢，就要想来到美国以后今后怎么样办。你比如说，我拿旅游签证，那来到美国以后呢，是否能够找到学校转成学生签证？转成学生签证以后呢，能不能够我学的这个专业能够很顺利的找到工作，办理 H1B 身份，然后呢再做职业绿卡，也就是说呢由这个雇主通过雇佣关系来得到绿卡。所以一般的人呢，尤其是中国人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一定要事先就要有这种计划和想法，然后按照这个计划呢去做。另外一个注意的呢，就是最好不用 J1 或者 J2 签证入境，因为 J1 J2 呢，很多的 J1 J2 的人呢都有2年回国服务期，那么呢他就是不能够转成其他的身份。在校读书的学生呢，要特别的关照一下，就是看一下美国劳工市场上到底什么样的工作呢比较好找，也就是说劳工市场什么样的技能的人呢短缺。那么呢你可以有时候甚至可以考虑改专业，改到一个找工作比较好找的这样一个专业，这样呢为毕业以后呢能够顺利拿到 H1B， 能够顺利的做这个绿卡打下基础。其实一个人进入美国拿了一个非移民身份，他失掉这个身份以后呢并不是很可怕，因为移民局往往他并不把所有失去人身份的人呢移民局并没有物力人力来这个把所有失去身份的人呢全都给驱逐出境。那么往往你申请避难没有批呢，他就立刻驱逐出境，所以呢就最好不申请避难。因为你即使失去身份了，也有很多法律能够使用，能够使你恢复身份。
哎，方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边呢，美国在大幅度的在削减这个签证的配额，那那一边呢，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又从这个收紧啊，又开始放宽。所以呢，两个相邻国家这个移民政策却是大相径庭的。
哎，我看资料说啊，其实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法在这个立法原则上就是有区别的。
哦，
你像加拿大呢，它的移民法是以吸引新移民来加拿大为主要目标的。但是美国呢，它自从1920年代大批的这个南欧移民涌入美国之后啊，美国的移民法总目标就变成了阻止外国人进入美国。
可话虽这么说呀，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美国接受移民的这一点啊，并不少。你像美国移民局呢，最新发布的这个统计结果啊，它表示这个2002年共有100多万人啊合法移民到美国。那这个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呢，是排在第三位呢，有6万多人啊。
哟，这个人数啊，可是比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人数要多。2002年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呢是3万多人。
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啊，它地广人稀，那么呢，吸引移民，我想是很明智的一种政策。不过在去年的这个6月份出笼了一个新的移民法，那外界普遍认为呢，它把这个标准啊定得太高了，所以呢，到今年呢，它又把这个技术移民的这个评分标准啊，从75分呢降到67分。那么这个呢，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变动，很快的变动。
其实我也有同样问题。
另
外你刚才不是说是不是美国的移民会跑到加拿大去吗？那我们多伦多的记者呢，就为我们采访到了一位专办移民的冯志强律师，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独到见解。
好，
比方说你啊是搞文的，搞文中文的，你没有希望来加拿大，在旧法里边，而新法里边呢没有这一说，哪怕你是在中国大学里边教中国历史的，只要你的教育程度到博士硕士，然后你的英语是过得了关的，你就能来。各种各样的因素促使了他们这一次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来说呢，它表面上很突然，其实它运筹在秘密状况下运筹了是很长时间。而我要说的呢，就是这确实是他们这些决策的人实实在在表现了他们的高度的政治智慧，这是全赢的局面，没有人输。讲多少年以前，台湾也有不少的人来到北美，主要呢是去美国上学移民，然后他那边呢当地的情况社会发生变化以后，很多人又回去了。那么相对我们现在大陆出来这些人来相比呢，那现在大陆的人源源不断的出来，我想主要还根源还在于自己的家，谁想离开故土啊？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是你生我养我的地方，谁愿意离开？离乡毕竟不是好滋味。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一个调查报告呢，说虽然美国这两年的经济不太景气，那又有这个9/11事件的干扰，但是呢，移民人数呢，在过去的这两年里面呢，仍然是稳定增长的，而加拿大呢，更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这个首选的移民国家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是向往这里的自由民主。
嗯，
你像有一位中国移民呢，他是移民到加拿大，他在网上就发表文章说呢，在加拿大最能体验民主自由的呢是新闻自由，没有人封网站，那什么消息都看得到。另外呢，许多在中国会担心的问题啊，在加拿大就不存在。
我是觉得这个经济机会和这个社会环境呢，是使一些这个中国人离开这个中国来到这个西方的两大主要原因。
不过不管每个人离开故土的原因是什么，既然来到北美这片土地啊，那大家就都面临着新的烦恼和机会。
是啊，凡事呢都是有这个两面性了，像移民问题呢更是一个一直摇摆不定的这个在变动中的。我们希望呢所有的华人同胞呢都能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情。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也许您呢正遇到呢这个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愿您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各位观众，那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